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出家苦修，探索宇宙的奥秘。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我有，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我有。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我有，我有，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我有，我有， 我有。我有。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出家苦修，探索宇宙的奥秘。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出家苦修，探索宇宙的奥秘，最终为人类带来离苦得乐的佛法。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小我的情爱与幸福，将自己的大爱与慈悲普及众生，苦苦探索能让众生根本离苦的方法。我的师父，他身未出家，心已出家，他悲悯的目光投射在所有众生的身上，他的慈悲上及天，中至人，下至地，心包虚空。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以最朴素平实的白话宣讲佛法， 他善用生动的比喻，幽默风趣的话语，让普罗大众明白原本艰深的佛理，让凡夫众生浸润其间，慢慢培养深入经藏的能力。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带着自己的弘法团队，不远万里，不辞辛劳，超越时差的阻隔，超越南北半球巨大的季节反差，坚持到世界各地免费弘法度众。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带着他的诸弟子四处托钵弘法，讲经度众。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身体力行诠释着观世音菩萨伟大的慈悲愿力，通过努力实践简单易学的三大法宝，时时懂得忏悔和感恩，让我们走出学佛的误区，通过有针对性的坚持念小房子给要经者，借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救度他人，解脱自己，以滴水穿石般的耐性与坚持，最终实现救度天下有缘众生的宏愿。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相好庄严，和蔼慈悲，圣者的风采光芒四射。他原本身材伟岸挺拔，可是短短几年艰辛弘法下来，脸瘦了，背驼了，腰也弯了，衣带渐宽，无怨无悔。他为25000弟子逐音摸顶加持，一站数小时，常常连续操劳，因耗费元气而汗水湿透衣衫，还常常因怜惜众生业障深重而泪流不止。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庄严慈悲如菩萨，他说法圆通无碍与自在，他天真活泼似孩童，他直话直说道因果，他欲言又止真无奈，他性情中人不遮掩，他鼓励精进鞭挞懈怠怒斥不开悟者，悲怜众生苦难，为不如法的行径痛心疾首。他常常在电台节目里当头棒喝，为众生消业拔苦。他开心时哈哈大笑，感染众生，法喜充满。他调皮时南腔北调，将计就计说方言。他疼惜生命不息、还债不止的老妈妈们，甚至于提醒老人家不要老吃剩饭剩菜。他会决然打断信众的赞誉，告诉台长不需要甜言蜜语，只要对方改毛病。他平素说法滔滔妙语不绝，可是一听说哪个幼童学佛念经，就只会开心道，哎呀这么好，哎呀这么好。他累得一闭眼看图腾就能眯一觉，他累得做节目时都不禁打哈欠，甚至魂魄都出窍。他挂念法会上看到的信众，也挂念不能去法会现场的所有佛友，所以无论旅途多么遥远，身体多么疲惫，时差多么巨大，一回到电台，只要当天惯例有节目，他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走进直播间。我的师父，他不是钢铁巨人，他有着与你我一样的肉身， 如此拼命无我，只因一颗慈心为众生。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苦口婆心劝度我们每一个人修好自己，还要救度有缘，实实在在利益众生，造福社会，利在当代，功盖千秋。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一睁眼肉身就不停地工作，一闭眼法身就满世界跑，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为众生指点迷津，救危救难，救急救苦，救身体，救慧命。为众生，他经历多少人间的磨难，背负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人间菩萨的苦他尝遍，众生的苦他全放在心间。他坚韧不拔，不退却，他已跟你我一样有限的肉身，凭借一颗广大圆满无碍的大悲心，在五浊恶世中坚持不懈地做着无限的为众生服务的菩萨事业。我有这样一位师父，百千万劫难求遇。如果您有幸遇见这位师父，如果您有幸跟我拥有同一位师父，请您惜缘，请您惜福，请您莫轻易错过。是宿世的佛缘，累世的师徒情分牵引，让我千年追寻，万里追寻，寻寻觅觅。是菩萨慈悲，佛子无一，终于令我找到师父，我唯一的师父。从此人生不再糊涂过，从此一心一意依教奉行，严守戒律，精进不懈，勤修行，跟着师父慈航普渡向西行，聆听菩萨慈悲音。
卢军宏台长不辞辛劳，心系众生，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顾不上休息，仍然要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很开心啊，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啊。嗯，嗯，你们再叫好了，你们再叫下去叫叫魂了。那个昨天晚上给你们加持啊啊，结果后来啊，很多人都看见啊，整个会场里一朵大莲花，很多的人啊，有一个经常看得见的一个小朋友，新加坡的。他啊说，昨天晚上当师父让大家把手举起来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的时候，弟子就看到一朵很大金色的莲花在新加坡的展览中心里，这是弟子一生中看到最大的一朵莲花，非常的清楚。师父就站在台上给大家加持，他在悉尼啊。所以他这大家这两天好好的修心，好好的念经，在天上一样啊，菩萨天天给你们加持。 弘扬佛法去远方，鹏程万里弘法忙，学佛学法学观音，世让有缘闻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航普渡，今天又有将近500名佛子皈依了观世音菩萨，在天上拥有了莲花。学佛就是要知因懂果，看破无常的人生，破除无明的执着，找回佛性和本性。众生无边誓愿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佛法让我们在人间从苦难当中体会到无常的真谛，从忍辱当中证实到般若智慧。想一想，我们人真的非常的可怜呢。有统计显示，在2018年有1700万人被诊断为癌症，950万人丧生，相当于每天有26000人死于癌症。全世界每天有3000多个青少年死亡，死因除了意外事故、车祸和疾病之外，还有自杀。生命有时候就在呼吸之间，现在人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学佛要开悟。我们活着不能为自己，我们不能自私的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去伤害别人。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想不通才会生癌症，有多少人因为痛苦和困扰，他们才会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业障。所以对人间过分的贪求会让我们进入无尽的深渊，对幻化世界的执着会让我们产生妄想和挂碍的。所以每一个人要懂得，这个世界就是你得来的也会很快的离去，就是你拥有的那只是你暂时的保管，不是你的，永远就不是你的。所以修心不容易，就是要让我们懂得把人间的烦恼早点抛开，因为修心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正念长存，不被外境所困扰。我们人只有静下心来，不迷惑颠倒，我们才能正信正念。有多少人就是在贪心当中、执着的追求当中失去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和年华。我们年轻时候所追求的一切，现在看来都是如梦幻泡影啊。我们年轻时候所拥有的，现在又都全部失去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可能过几年或者10年五年之后，我们又会觉得一无所得，一无所得故啊。所以要学习观世音菩萨以众生之心为己心。想一想，我们一生贪有什么意思？我们做人为什么不能看一看？我们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欲望大海当中不停地去翻腾啊？所以台长讲个笑话吧，我告诉你们呢，有一个小朋友在学游泳，结果他爬上岸来说我不游了，教练过去问他你为什么，他说我吃饱了喝饱了。什么意思听懂吗？我们在人间天天的烦恼我们够了，很多人选择的是自杀，而我们学佛人选择的是放下。想一想，放下心中的执着去寻找菩萨的般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展望着明天，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明天会更好啊。所以要学习观世音菩萨以众生之苦为我苦，你才能心佛合一，究竟圆满呐、啊！今天呢，拜师啊，每次拜师，我们都有很多弟子都看得见菩萨。今天又是一大堆啊！啊，我稍微跟大家啊念几句，因为有很多同修眼睛看的都是一样的啊。他说：“师父大加持的时候。”我浑身像触电般的感觉，一直麻到脚底，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呼呼的风声由远而近，像是天鼓的声音，轰轰轰的。只见一个穿白衣的，一看观世音菩萨带我往上飞，飞着飞着我整个人晃得特别厉害。菩萨妈妈带我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干净，不能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无法比喻。这个地方不但很干净很漂亮，还有许多的菩萨，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还有观地菩萨，还有许多菩萨都不认识。转换了一个地方，就我一个人，这个地方我感觉很熟悉，像九曲桥一样，满是云雾缭绕，香气宜人，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五彩缤纷的莲花池，正看得起劲，师父的加持结束了。江苏江阴的佛友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这个一位啊，这一位啊弟子叫啊，这个叫姓高的高同修。他看到法华光，无数的颜色的光圈，师父全身金光围绕，看到88佛在左边44位，右边44位，还有在左右边各有一根很粗的金柱子，这难道就是师父讲的通天柱吗？师父现在回答 Yes。还看到了佛祖就出现在观世音菩萨妈妈法相中处，还看到观音妈妈头上有紫色的光圈不停地转烁着，还看到了很多菩萨都是金色的，都在须弥山上，还看到了一位全身穿红色麒麟的，法喜充满啊。你们如果能够修到须弥山，再上去就是四圣道了。所以如果你们能够修到须弥山了，你们越过去那就是四圣道，那就超脱六道了。所以要赶快再努力一把。新加坡的刘丽珠同修啊，他说看到菩萨宝像 啊，有不同的脸出现。当师父给弟子们种莲花的时候，出现同样的场景，佛陀的脸出现，看到观世音菩萨右边的镜框消失了，须弥山上金光闪闪。我告诉你们，像这种能够看到，现在就能够看到须弥山的，他再努力一把，他就超脱六道了。所以如果你们平时做梦，如果能够做到须弥山，在梦中很大的，因为在你梦中你可以感觉到这是须弥山，你已经很快的接近脱离六道的境界了啊。贵州的弟子姓江的江同修，在今天拜师的时候感觉站不稳，有摇晃的感觉，看见天上的白云就像棉花一样一层一层的，我踩着白云就上去了，看见了斗战胜佛，并且还看见了莲花一层一层的，就像叉叉的太阳一样霞光万丈，看上去真的很大，无比殊胜。你们以后要是写的我看不见看不懂，我就讲叉叉了。弟子来自台湾，今天拜师的时候我看见师父穿着长袍，就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双手一样有着黄光，紧接着看见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变化，许多的菩萨，观世音菩萨变成真身从画像里走了出来。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在梦中能够看见菩萨从画像里走出来，那就是真的，大家听得懂吗？因师父叉叉莲花没帮我种上去我怕师父没把我莲花种上去，我心里就问了菩萨，我的莲花是不是种上去？菩萨显现点头，但我又再问了一次，才开心的知道真的种了上去了我闭上双眼，看见我在须弥山上，接着出现非常大的观世音菩萨在我身边，真的非常法喜。台湾弟子王碧秋，你看看今天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全部都是他们看见观世音菩萨。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念了，而且都是看见再讲一个吧我看见一条黑龙在飞舞着，我看观世音菩萨妈妈站在莲花上笑，一个画面转过，观世音菩萨泪流满面，呼唤孩子回家，那时我的眼泪不止的流下来。当师父拖我们上去的时候，我感觉一晃看见师父一身白衣笑呵呵的，一转又是观世音菩萨穿白衣，又看见那条黑龙四周是穿盔甲的人。我低头看，我们站在云彩上，有白衣观世音菩萨，有斗战胜佛，有弥勒佛，有红孩儿，有黑龙，还有我不认识的菩萨。当我睁开眼睛看时，又看见观世音菩萨一面流泪，一面向我们洒着甘露，一面呼唤孩子回家。师父后面站着白衣观世音菩萨，就回就金光四射。今天如有分享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原谅黑龙江哈尔滨共修组还有几十份还有几十份，全部都是他们看见菩萨。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不能被一时的人间的欲望所迷惑。很多年轻人经常问台长，我没看见我不相信，台长告诉你们，电你们看得见吧，你们就是坐在下面，你们每个人想什么边上的人知道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想啊？想了，但是边上的人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想的是一种思维，那是一种啊脑电波，但是用仪器就能测出来，并不代表你没有想。菩萨在天上看着我们，你们看不见菩萨，并不代表没有菩萨。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电一样，你们看不见电，但是它照耀着我们。我们看不见佛光，但是佛光哺育着我们。在今年的1月17号，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名90岁的男子和一名70岁的老年亲戚发生争执。90岁和70岁，他们不学佛呀，他们发生肢体冲突啊。90岁的老年男子当场发病送往医院，最后不治身亡。佛法说了，嗔恨犹如一条毒蛇，你不能忍辱则伤人伤己呀。人的一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常陪伴着我们的终生。你们想一想看，刚刚想做这件事情，想把它做好，突然之间又变了。刚刚你安排的好好的一件事情，它又变化了。所以菩萨让我们舍取小爱，为众生要付出慈悲的大爱。记住了，对别人的爱一定会得到菩萨对你的爱，因为你的周围都是未来的菩萨，你才能获得心灵真正的解脱呀。在今年1月14号，啊，一位同修63岁的姐姐突然发病，急诊半夜抢救，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叫他们特别把那个啊，把那个他们打到我们那个博客上的给大家看一看。当时他打过来的，高烧大概到42度不退，啊。然后全身器官全部衰竭呀，大家知道衰竭就是不工作了。1月31号，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血压降到了零了。你们都知道医院里有一个仪器，滴滴滴滴，没了，听得懂吗？医生让家里做好最坏的准备。这个同修马上利用3大法宝，2月1号放生了200只甲鱼和4000条鲫鱼，将自己学佛3年每月放生的功德一半转给了姐姐，连续3天烧了63张小房子。大年初一上午，通修姐姐拔掉了呼吸器，能自主呼吸了。短短的4天，居然奇迹般的摆脱了死绳，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出了重症监护室。这件事情让医生、护士、家里的亲戚，原本不信佛的，他们全部都相信了。通修说，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在我们的身边呐，你们要去找啊，菩萨一直在你们的身边呐，你们好好找一找吧。实际上在人间呐，爱只是一种感觉呀，啊，而且这种感觉会随着时间环境而变化。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爱过多少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爱过很多同学，爱过老师，爱过邻居，爱过自己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长大了，又要去爱另外一批人了？因为那是一种感觉呀。所以有的时候，在人间，所谓的爱离开你了之后，你要静下心来，不要冲动。等待时间慢慢的冲洗，让你的心灵慢慢的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的淡化。学佛人不要过分的沉迷在爱情的美， 也不要过分夸大失恋的悲。夫妻缘分有时候真的要用智慧来随缘的。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有一对夫妻，老婆呢非常喜欢买贵重的衣服，老公呢就是心疼。有一天他们夫妻两个到商店里，老婆看上了一件5800块人民币的一件很高档的衣服，相当于她老公一个月的工资了。老公觉得那件衣服实在太贵了，但是没有办法，老婆如果执意要买他也没办法。但是他就用妙法，他趁着老婆去换衣服的时候，他偷偷的从口袋里掏出了250块钱，把这个私房钱他踩在了脚底下。老婆出来之后，然后走到老公面前，刚要问老公你看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的时候，他对他老婆使了个眼神，然后就让他叫他看脚下，然后他老公轻声地对他老婆说，你看不知道谁掉了这个钱，你我们赶快捡起来走吧。他老婆捡起钱就走了。对不对啊？250也是给自己老婆，否则3800就给商店了，啊！所以很多人如果有成就，但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也没有读过太多书，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成功，啊！你接受的教诲，我们的学习的经验，懂得的知识，那就是我们在人间拥有的智慧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责任来完成你的下半辈子。有多少人买了近30年的六合彩还是一穷二白呀，连3等奖都没有中过。这就证明人要发达还是要努力工作，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呐。亲人和我们只有这一世的缘分，无论这辈子他们和我们相处多久，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下辈子无论我们的爱与不爱，我们都不会再相见了。有一位享有很高威望的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奈德兰沙姆，他把10000多名临终者的忏悔编辑成了书。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将有1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呐。这就是说，当人走掉了，已经过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做错了，才知道要去忏悔呀。可现实当中，时间是不能够倒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忏悔的时间提早啊？这样我们就能更早的明白，我们早一点抛弃我们那些不需要的东西，不再为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牺牲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要好好的学佛，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让心里充实，因为物质终有一天会离去，而精神那是永存的。人生短暂，何苦自寻烦恼，我们要像菩萨一样选择回归自然本性的生活，让慈悲保持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让喜舍保持在我们的悟性之中啊。 有一位举人学识渊博，经常为老乡们排忧解难，深受大家的敬仰。但是一个人的知识再多再深，也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很多人呢就非常失望而去。这个举人呢挑灯夜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有些他不知道的，他就跟他们说，我相信我一定以后能够回答。一来二去，身心俱疲。有一天他来在寺庙问大师，我怎么样才能解脱呀？三个小徒弟正在听大师上课，这个大师就问他们，怎么样才能轻松起来啊？跟他们三个徒弟说啊，你们想一想怎么回答我。第二天啊，这个大师就询问答案。那么这个举人呢在边上听，徒弟这个禅他说了，师父徒儿有愧，这个问题实在高深啊，我读书查询了一夜还是得不到答案啊，请您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答案的啊。大师点头让他坐到一边，可是不一会儿这个徒弟禅就睡着了。师父再看一下徒弟忍，只见徒弟忍挠挠头说，师父实在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受了风寒，我本想好好想一想，可是我头痛了一个晚上，根本无法思考，所以没有悟出答案。哎，师父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这个大师笑一笑。这个大师向徒弟定说，徒儿你有什么悟性啊？徒弟定走向前对大师说，师父这个题目实在太高深了，徒弟根本无法悟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讲完，这个大师就一个人鼓起掌来了。不知道的事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要说知道，临时的突击狡辩找理由会使你自己很累，你还不如直接说不知道，这就是解脱，这就是最轻松的人生啊。人应该活得真实一点，现在的人虚伪，有的人虚伪到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他跟别人讲的话他都不知道是自己在讲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最后连自己的人格本性都找不到了。我们做人不要做作呀，直率干脆就是一种自然。我们要以同情心对人，以恻隐之心爱人，这就叫慈。沟通心灵和思维，融合人伤我痛，这就叫悲。以大慈悲的心去做人，你将人成即佛成啊。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叫乌申斯基，他说，良好的习惯乃是人在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啊，而这个资本在不断的增值，而人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就享受它的利息。所以一个人有美好的品质，美好的道德，他会享受所有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这就是他享受着他的利息呀。五一放假，有一个男人和他老婆在火锅店边吃边聊，聊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一个少妇挺着肚子走过来，直视着那个男的说，我怀孕了。他老婆在边上先是一愣， 紧接着甩手给了自己的男人两个耳光，又拉又扯，连哭带闹，全火锅楼的面目光全部聚焦在他俩身上。那个男的真叫欲哭无泪啊。没想到少妇又悠悠地来了一句，我是怀孕了，麻烦你把烟掐了吧。那个男的捂着脸哭不出来，从那以后他戒烟了。吃饭有风险，抽烟需谨慎啊。所以有些坏脾气，就像他太太这种坏脾气，就像一堵玻璃墙，把我们人的心和别人的心割开了。很多人就是坏脾气，把我们在单位里跟同事之间的感情割开了。有些人因为啊自己的坏脾气，慢慢的把成功割开了。所以我们人看得到成功，因为有这堵玻璃墙，总是无法达到成功。所以人离开了智慧，就会在无明和迷惑当中吃苦。你们想一想，一个人知道和不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吃了多少苦啊。我下面给你们讲个笑话，你们最后一定笑，就是不知道吃苦头的啊。你们要是听了师父讲的笑话之后，以后你们要碰到，你们就不会这么傻了。有一个老师问一个同学啊，你的作业本怎么变成这样的烂烂的？同学说，老师掉在水里了。老师说，怎么会掉在水里的？他低着头说，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老师说，掉在厕所的水里了。同学说，掉进粪便池里的水里了。于是老师带着一副哭腔仰天长啸，然后伸出食指比划着说，哎呀同学呀，我是沾着口水一页一页的翻的。古往今来，多少人因为自己的一些习惯悔恨终生，又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坏性格找不到人生的幸福？想一想，有多少夫妻因为自己的坏的性格最后结束了婚姻？更有甚者，因为自己的坏性格葬送了最珍贵的生命。想一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纵然时有英雄气概，终究逃不过气量狭小性格的惩罚，被诸葛亮三气之下一命归西呀。所以人生在世，短短的几十年，你愁也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请你们记住了，我们到人间不是为苦恼而来了，何必天天板着脸，整日的忧愁、悲伤、苦恼和失意？因为你看不到将来，你不知道今天的苦难可能会迎来你明天的幸福。今天的烦恼不代表你永远有这个烦恼，所以这样的人才有智慧。我们要活在帮助别人的法喜当中。世界上没有绝对幸福的人，也没有绝对不幸福的人，只有你愿不愿意用这个解脱的心来到人间生活呀。 这个世界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对你也哭，你心平气和他还你一个心平气和，你痛苦烦恼你就会在痛苦和烦恼当中生活。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舍去烦恼，舍去痛苦，好好的把自己这颗心装满慈悲，装满慈爱，让众生幸福，你一定会活着比别人更加幸福的。台长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啊，这个看图腾啊，这个佛友问用什么方法能移民澳洲，台长看出他好几种方法都可以，只有靠婚姻的话比较麻烦，因为他比较难啊。台长还准确的看见他目前的雇主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老板娘很厉害，很比较有点胖，肚子也蛮大，头发不是完全金色的而是棕色的，我这个都看出来，请大家听下录音，谢谢大家。
喂，师傅你好，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我是87年的兔，然后就是半年之后要毕业，是不是有这个机会留在澳洲跟师傅弘法？
有机会的呀。
是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呢？
你这孩子呢，如果不贪玩的话，思想集中一点，不贪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好几种方式都可以的。我唯一的就是怕你靠婚姻留下来，你就比较麻烦。
哦，师傅，是我有一点点这个想法，因为、对
因为懒的，因为你比较懒的啊。
所以师傅，您觉得我是技术移民比较，还是雇主担保，还是做投资移民呢？
我看看啊，
因为我现在上班的地方，那雇主可以给我做个担保吗？他会给我做吗？
好像一男一女两个雇主啊。
对对对，老板是女的，然后那个
老板
女是儿子。
这老板娘蛮厉害的，嗯。
对对对，他其实是那个
很凶
希腊人，
很凶，
对
对
对，嗯，
对，是希腊人，希腊人也是蛮胖的嘛，
对对对，
哎，肚子也蛮大的，
对对对，
头发也不是完全是金色的，是那种棕色的那种，
对对对，偏深色，对，
哎，如果你自己能拿到牌照的话，我觉得你自己搞一个投资移民，其实投资这么一个项目在郊区应该很容易的，好吧？
明白明白。
谢谢大家。我们人争什么呢？欲望的爆发点就是争，大家记住了，人的欲望的爆发点就是开始争了，这就是你欲望的爆发点。在这个世界上吵闹啊，嫉妒啊，摩擦呀，埋怨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是争的结果，所以不要去争。现在的人明里争暗里斗的，大利益争，小利益争，昨天争今天争，你也争我也争，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呐，争到最后，原本伟大的理想和目标就剩下你心中那么一颗自私的心了。做人心胸开阔一点，争不起来，把得失看得轻一点，不争不抢，把目标降低一些，停止争斗，名利心放下一些，知道争来的是假，为别人考虑多一些，这才叫解脱。在澳大利亚有一个74岁的大爷，大家记住啊，74岁的一个老大爷啊，狂砍18斧，劈死了73岁的情敌呀、啊！我的娘啊，74岁砍了73的情敌呀、啊！这么大年纪搞什么？当这位澳大利亚 Post 的老人得知自己的前妻和另外一位73岁的男子叫菲利普在恋爱，他非常的愤怒，假扮成送货司机，直接带把战斧冲进了前妻的住所。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生活了40年，放不下。直到他妻子在健身房见到菲利普，他抛弃了前夫。生活当中，我们有无数个争斗的理由啊， 想一想，因为欲望让我们每个人像埋伏在草丛里的狮子一样，按捺不住私心发作呀。所以人要懂得收敛，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一切随缘，那就叫缘分呐。这个几年前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个故事，非常啊启发人的智慧。说的山上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在磨坊里辛苦的拉磨，天长日久，这个驴渐渐的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够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多好。不久机会来了，有个僧人带着这个驴下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这个驴非常兴奋。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了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都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膜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对他磕头跪拜，慌忙的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这个驴不仅飘飘然起来，啊，原来人们这么崇拜我呀。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的时候，他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路也非常的虎虎生风，腰杆也挺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的身份非常的高贵，死活也不肯再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这个驴刚刚循着走上山的路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的迎面而来。他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呀。于是他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中间，哪知道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挡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这个驴仓皇地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呀，第一次下山的时候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今天他们竟对我下狠毒手啊。僧人叹息一声，哎，你果真是一头蠢驴啊。那一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我们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呀，离开了位子，你自己什么都不是啊。学佛人受人尊敬，是因为我们学佛了呀。如果你离开了学佛修心，谁还会尊重你？你什么都不是啊。所以离不开菩萨，离不开众生，要好好懂得佛光普照这四个字啊。因为有佛的光，我们才能得到照应啊。所以当你们接受众生给你们的饭，给你们的水，给你们的照顾的时候，你们要想到，不是照顾的是你们的凡人，而是照顾你们是一个未来的菩萨呀。所以我们每天要多照照镜子，因为在我们照的时候，你要经常问自己一句话，你到底认识你自己吗？所以有的人在单位里根本没有这个德，没有这个才，他非要做一个大领导，最后被所有的人唾弃。 如果你记住了，你拥有财富，别人崇拜的是你的财富，不是你个人呐。但是你会误解别人崇拜你。如果你今天有权利，别人崇拜的是你的权利，你可能会以为大家都崇拜你是一个总经理呀。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不是你，你误以为别人在崇拜你。当财富、权力、美貌过了保质期，你就会被别人抛弃，因为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需要的需求，而不是你。所以要看清自己的位置，好好的学佛，只有菩萨才能怜悯我们，只有菩萨才无微不至的，没有分别心的，天天的照顾着我们，保佑着我们啊。有一个朋友的堂妹上大学，这个堂妹长得很漂亮，被一个粉丝同学追求，这个粉丝非常的执着，而堂妹当时已经有了男朋友，这个堂妹呢一直摆脱不了这个粉丝，她想了个办法，干脆我剃光了头，跟周围的人说她有癌症，她有癌症，她为了演得正一点，她跟男朋友也这么说。结果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个堂妹的男朋友立刻就甩了堂妹，而粉丝依然执着地追求着堂妹，堂妹后来就跟粉丝结婚了。我每次跟你们讲故事的时候都有后面的道理的，能力很重要，可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我们做人的人品。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是人能够施展的基础，在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的标签呐。所以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很能干，所以有一个企业家他问学员说，在金矿里你们看见最多的是什么？学员们都说金子。不对，是矿渣，矿的渣。天下的金子不是挖出来就是金子的，而是淘尽千千万万的金渣成为金子的。同样，天下的人才也是淘尽无数的缺点、瑕疵、毛病和失败、坎坷、挫折，你才是成为人才的。有一位企业家讲课，企业家问，金子最大的价值在哪里？企业家说，金子最大的价值在于用。如果一块金子不用出去，不交换出去，那它就是一块金属。一块普通的金属失去了其作为金子的价值。一个人哪怕是一块发光的金子，如果不被人使用，没有去发挥自身的作用，那么再珍贵的人才，你也只会是一个普通的人，失去他的人才的价值。所以金子和人才不是用来搁置和观赏的，那是用来使用的。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不要怕自己的才华被埋没，因为埋没的金子永远会是成为金子，从终有一天重见天日。当别人埋没你的时候，请你做一颗种子，把埋没在你身上的泥土当作自己成长的土壤，不断地吸收养料，积蓄能力，让自己的梦想生根，让自己的希望发芽，让自己成长为一棵树，一棵参天的大树。 我们人生有时候就像攀登一座座的高峰，在你未达到山顶你觉得很得意的时候，可能也许你即将面临下山而失意的危险。有一个人叫格林，他到了一家酒吧去应征警卫，酒吧的经理问他啊，你有没有经验呢？那个格林环顾四周，当然，当他看到大堂里有一个醉醺醺的客人走过，他马上走过去一把把他抓过来，随之一脚把他踢出了门外，然后得意洋洋地问经理，请问我现在能不能见见总经理？经理说，哦，你恐怕要稍微等一下了，因为他刚才被你踢出了门外。人生无常，必须珍惜啊，学佛人要懂得最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不要轻言失败，因为世上难事不可尽俗，你的烦恼也是别人的困难，战胜小我那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你需要改变自己。我们每个人要做金刚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去除了四相，你才会真正的得到虚空法界的真相啊。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他用三大法宝治愈了孙子的抽动症啊，身体健康品学兼优的孙子突然啊抽动症啊，给他放生许愿，念了1300张小房子，他抽动症基本痊愈，而且完全的啊，一切基本上一切都正常了，连不信佛的家人看见孩子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支持这个同修念经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那个弟子首先先读个分享，同修分享三大法宝治愈了孙子的抽动症。3年前身体健康品学兼优的孙子突发疾病，起初只是眨眼睛身体抽动，他爸还以为他好动，还打过他，病情随着加重，身体开始不停抽搐，大夫说叫抽动症，是一种慢性神经障碍疾病。同修在佛台前许愿，将一场法会的功德转给他孙子，许愿300张经文组合给他的药经者，同时帮他的孙子做功课，同时帮他注印经书及每月放生刀下鱼，以及身体健康以后现身说法，在网络上分享做法布施，广度有缘，让更多人知道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在念了300张左右后，他孙子的抽动症病情稳定，这时同修以为病好了，就暂停了给他的药经者的经文组合，还在共修会里做了分享。可是3个月后的一天，同样的症状又发生，在咨询东方台秘书处后得到的回复是经文组合不够，要继续念。这时同修想起师父曾经点化他家祖上有杀业，真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而且杀业报3代，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同修连连忏悔，他说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师兄们让他结缘心灵法门，帮助同修知因懂果。最后念完1300张小房子以后，孙子的抽动症基本痊愈，而且以高分考取理想中学，吸取上次的经验，许愿的张数已经念完，病情也好了。但同修给孙子的药经者的经文组合继续念着，一直到现在坚持21张，一波一波，每周稍送7张左右。目前8个月过去了，身体一切正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家里人看着孙子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从原来反对他学佛念经到现在支持理解，同修心里真的是无比感恩，也是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坚定信心，更加精进的修心修行，感恩师父。
嗯，很好，
感恩师父，
谢谢。中华传统文化说，我们学佛人要守信用、讲礼义，含有诚信、忠实、侠义之气。说一个古代的故事，有一个夜晚，楚庄王，大家可能学过历史都知道，有个楚庄王大摆宴席， 啊，酬劳那些有功的将士，在宴会上轻歌曼舞，热闹非凡。突然呢，那古时候呢，刮起一阵风，吹灭了宴会上的灯火，顿时呢，宴会上啊一片混乱啊，没有灯了嘛。这时候呢，楚庄王的有一位爱妾，暗中呢受了一位将士的调戏。这个爱妾呢非常厉害，一把就摘下了那个将士的头冠，请求楚庄王做主，点灯，马上点灯捉拿那个非礼之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楚庄王非但没有发怒，并吩咐诸位爱卿啊，将所有的头冠啊都取下来，继续尽兴喝酒。很快灯火复燃，这个时候所有的将士头上没有一个人戴着头盔，那时候趁机非礼之事的那位将士躲过一劫。几年之后，楚秦交战，楚军处于劣势啊，危急关头，一位楚将带头冲锋，势如破竹，使战局转败为胜。那个功臣就是在那次宴会上，因为楚庄王的胸怀大度，没有追究其旧的那个将士，所以声名大义是知人善用的秘籍。所以要懂得这种善解人意，以人心换人心之举，藏着很大的智慧。这就是佛菩萨经常大慈大悲我们，让我们众生要懂得忏悔，因为忏悔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啊。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做到诚心待人，心胸宽广，学佛慈悲，以善心换人心，那么每个人的内心就会是辽阔的大海，你就能海纳百川。想一想，多少家庭的误解，多少家庭的崩溃，就是因为不能理解对方，不能原谅对方啊。所以人由于自我的利益考虑而生出来的贪念、不满、愚痴啊、悲伤啊、忧愁啊，因此人应该通过正确的修行来了解诸行无常的真理。要了解到宇宙中没有一个事情那是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我们这个我不是真实存在的我，因为你生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谁，不加个名字你也不知道你是谁，等到名字改了，别人又找不到你这个我是谁。所以要懂得佛法当中的诸法无我，让我们要懂得用这种态度去看自己的内心和外在，不要因为时空的不如意变化产生的痛苦，使你慢慢的一切都会改变成悲伤。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所以这样能够让我们自己的情绪不再产生，慢慢的通过修心达到了清安喜悦的永恒和和祥的一个境界。所以人都可以以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生活方式、正确的修行方法，达到令自己不再烦恼、令苦难不再升起的安详境地。这种凡凡的永恒的喜悦境界，就是我们经常佛法上讲的叫智慧的彼岸。看见吗？稍微给你们讲了佛法深一点，鼓掌声音就这么轻。现在鼓掌的声音响也是装的，所以没办法，帮你们讲佛法跟法师讲佛法不是一个概念的，听得懂吗？我跟法师跟修得好的高僧大德讲法，我跟他们讲《金刚经》啊， 我里边没有讲一个笑话，也没有讲一点点的故事，他们听得如痴如醉的。我看你们呐，哈哈，不听故事不罢休，不听笑话不放我下去的。有一个男子趁一个女人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就到他家去鬼混了。不料那个女人的丈夫提早回家了。冰崩，我相信我这个铃声比外面商店里买的还好听啊！按响门铃的时候，那个男的吓坏了，但女人非常冷静地说：“不要紧张，穿上衣服等一会儿。”然后他从厨房拿出一袋垃圾，走到门口，打开门说：“啊，亲爱的，你回来了，啊，你先把这袋垃圾拿出去帮我扔了吧。”等她丈夫进门的时候，这名男子已经偷偷地离开了他们的家。回家的路上，这个男子想：“哎呀，这个女人真是太聪明了。”他走到家门口，他也按响了自己家的门铃。冰崩，他妻子打开门，递出了一袋垃圾说：“亲爱的，进门前先把这袋垃圾给我扔了吧。”听不懂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佛经记载，父之淫女受损，母之淫儿受害呀。这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一个父亲非常好色的话，他的女儿就会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玩弄；如果一个母亲非常好色的话，他的儿子就会被人家女人抛弃，被人家女人伤害。所以长辈邪淫，子女会折损阴德，连累他的子孙的。文昌帝君曾经有云：或妻女愁肠，或子孙受报，邪淫者后代可能也是放荡不羁，好色贪淫，令父母蒙羞啊。我们的痛苦来自于我们对世间的无知啊，因为我们经常去违反世间宇宙的真理，而使自己违背了天地人三合产生的内心自我的失望，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所以我们做错了很多，才使自己烦恼不堪呢。我们现在通过学佛和对宇宙真理的正确认识，知道了我们过去做的那都是没有境界的事情。今天我们改变了，我们通过学佛，我们修行实践，慢慢的向契合于宇宙真理的佛法，对宇宙真理人间的真谛，那就叫苦空无常。所以我们要达到没有痛苦的烦恼的境界，一切放开，一切看空，这种境界就是智慧的彼岸，这就叫涅槃寂静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个很多的不能跟大家讲了，因为今天时间非常紧，因为他们说告诉我说这个十点半可能新加坡的今天的轻铁可能要修理吧，都会提早，就是要叫大家，所以他们让我九点钟一定要结束，否则很多人就做不到轻铁了嘛。啊，今天这里有两万几千人在这里呢，台长真的是也是很感恩大家来看我。嗯，那是鞭炮声啊，欢迎大家的。嗯，好，那么台长说啊，这个人的心啊，就是自私到什么程度，连菩萨啊都看不懂了。有一个搞房产的老板，他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哎呦，庙里边金光灿灿，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搭了一个大台子，请演员演二人转，四乡八村的老乡们都去看了啊， 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跟人家说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等到人一多啊，他心里不痛快了，哎，你们不要许这么多愿好吧，那是我家里的佛呀。记住了，用人的眼光看佛，看出的佛都是人。有一个人在越南看见地上有一把香歪插着，香台上供了好几位，仔细一看，一位是菩萨，一位是耶稣，一位是中国的皇帝，头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位是圣女贞德。他就问他，哎，你怎么个供法的？那个人说，哎，就一把香嘛，每个都求，总有一个灵的。所以我们人要有良好的心态和习惯性格，你是成功人生的三大法宝。一个人要想通，要放下，学佛菩萨的慈悲，广种福田，改变自己的性格、心态和习惯。念经许愿放生，改变人生。好心态让你快乐一生，好习惯养成好性格，好性格带来你的好命运。好，那个有一个现在的人特别好面子啊，特别好面子。有一个朋友周末陪媳妇出去逛，没想到走到马路上碰到了这个朋友的前女友，这个老公的前女友，哎呀，而且跟他老婆认识的，这两个女人呢，互相都看不顺眼。朋友，他这个朋友，他老公一看，感觉情况不妙，拉着老婆赶紧开溜。没想到前女友牵着他带出来的小黄狗，冲着小黄狗大喝一声：“坐下！”那条狗就乖乖地坐下了。他的老婆没面子了，啊，心想。这小黄狗坐下我怎么办啊，然后他来劲儿了，对着他的老公一喊坐下，然后他的老公也乖乖地坐下来。啊，不学佛容易失去信心，喜欢攀比，漫无目标的像小虫的一样在蠕动在自己的私欲当中，总是羡慕别人比自己走得远飞得高，结果让自己活在小我当中痛苦不堪。看看有一些人小我的人和小我的连物质自命清高啊，绿豆大家知道绿豆吗？绿豆自命清高啊，说什么？绿豆说了，我身价涨了之后请叫我逗你玩。盐说了，我身价涨了之后请你叫我阎王爷。煤炭说了，等我身价涨了之后请你叫我梅超风。大家知道梅超风是什么？知道不啦？金庸小说里边那个人啊，我刚刚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梅超风是谁。后来大蒜说了，我身价涨了之后请你叫我蒜你狠。苹果说了，等我身价涨了之后请你叫